事实上去那边不为宗教信仰，其实只是去找一点同乡。那你会看到厨房里有台南来的欧巴桑，他在做蛙粿，那有人在包粽子，当然有人会从湖南、从云南带来他们的家乡菜。可是他们不管来自哪个国度，他们认同的是这个黄皮肤、黑头发。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思想交流的地方，思想交流的地方。因为大家不是为了宗教而来，但是呢，会融入那个寺院所要传达的思想观念。我想借由我今天所说的第一个公案来说，我说但得本何愁末，我们找到了这个生命的真相。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对人生的价值观应该会有所改变。那我想第一个公案告诉我们什么是佛法，其实什么不是佛法。我想这样来告诉各位，这世间有什么是佛法？ No， 我们不这样想。我想告诉各位，这世间什么不是佛法？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任何一切处，任何起心动念处，都是佛法。我们不要着在佛法的相，不要着在佛法的相，认为吃斋念佛，认为诵经拜佛才是佛法，不是这样的。起心动念处，只要是善都是佛法，其实恶还是佛法。啊，这个有点深度，以后再说，有机会再说。那今天这个主题，我想跟各位讲到这里，应该大概各位都有点概念了。我想告诉各位，这个佛法与人生，其实佛法就是人生。佛法指引着我们如何去过生活，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如何以佛法的角度来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把佛法融入我们的生活。有了这样的观念，你的人生价值观改变，你的对生命的态度也就改变了。当你改变了对生命的态度，对生命的看法，你就会了解这人生啊，真的只是一场戏，它只是一场戏。了解了这个观念之后啊，在任何一个因缘，任何一个人生的际遇，你都会全力以赴，你会全力以赴。不管在学校、在教育、在社会乃至在家庭，你会很郑重其事地扮演好你的角色，把角色扮演好。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人生的顺逆境界。佛法告诉我们，在顺境不要贪着，在逆境也不需要起一些负面的情绪，有所嗔恨，有所恼怒。因为什么？人生如戏，面对人生的逆境，不要难过，不要悲伤，你不过是顺应的剧情演这样的戏。只是你如果对佛法更深度的了解之后，你面对人生啊，你就也不会有太多的逆境了。因为什么？顺境你不贪，逆境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境界而已。正如同我们在看电影一样，看电视一样，要有这样的顺逆，才会有高低起伏、曲折离奇的剧情。太平淡，你会觉得无味，你会觉得无味，然后呢，你看不下去，你就会转台，你甚至会批评或者谩骂，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这些角度来提供给各位不管在各级学校都是 值得尊敬的老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德国有一个宰相啊，不叫宰相，首相，还是我不知道他确切的名称哈，他叫俾斯麦。那曾经有人去访问他，他说你是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哈，把这个国家治理得这么强盛啊。那俾斯麦当场是做这么回答，他说我要感谢我们全国的中小学老师，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恪尽自己的本分，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尽到了最大的责任，把我们每一个国民都教导的啊这么能够啊知书达理，这么能够来善尽每一个国民的责任啊，这是我很诚挚的内心的一句话啊，希望透过啊这个媒体来表达出我对老师的敬意。那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看到这么一个不知道在哪一个报章杂志看到，因为很有道理啊。所以学校是教育，佛法何尝不是教育？佛法是对生命的一种教育，其实佛法是对人生的教育，更深层的一种教育。台湾或者说中国，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的、很渊源久远文化的一个国度。现在西方国家都在追求他们的物质文明、物质科学比我们过去的中国更发达，可是西方国家现在却在追求我们东方的文明。哦，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奥巴马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他要派遣50位学童，他要让他们从小开始学中文，开始学中文。他说中国有着很就是很有文化的这种东西呀，哲学思想值得他们西方国家去追求。所以我很庆幸哈，我们生在这么一个国度。我过去出家前曾经在中国大陆住过3年多，哦，那个时候正好是天安门事变，我直说也无妨哈，我被台湾政府派到对岸去。我过去是大学念政治的啊，对，那我去做某种政治制度的一种观察，那当时不断的要写一些文章回来给国安单位去参考，对那个政权、那个体制的制度的一种探讨。那我又来自名校啊，又是一些高考特考及格的一些算专业人士啦。那当时我真的是很深度的去看那个国度，我其实是非常失望。所以对我出家来讲，其实是在中国住了3年多是最大的助力。因为我看到文革之后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这些思想文化全部不见了啊，全部不见了。所以我这一生中，我后来要出家前我曾经这样说过，我这一生中最佩服的人啊，除了佛教的释迦牟尼佛这些菩萨不谈啊，我想说现身社会上我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那后来啊，我们国内一个大企业家也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英雄所见略同，那个人是王永庆。王永庆也曾经说过，他这一生中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他知道共产主义走不下去了，所以他又不能拿石头扎自己的脚，所以他说他南巡，他在1992年吧，1992年南巡到深圳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发展中国最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那其实那个就是资本主义啊。但是他 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抱着那个神主牌。那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人小组，那时候有一些人是还是很基本教义派的，啊，其中有一个人叫薄一波，那薄一波的儿子叫薄熙来，现在在重庆市当市长。那时候有一个人叫陈云，哦，这些都是那个中共中央的老党棍啊，那个是很左派的势力。邓小平他讲出这么一句话出来之后啊，中国整个方向就改变了。他影响了中国最大最大的是中国开始富强了。虽然他们过去是穷兵黩武的，虽然他们过去是枪杆子出政权的，可是邓小平他下了一个指令，只要愿意谈都可以谈，绝对不出兵台湾。这句话不会被承认，但是我当时在对岸我知道。所以台湾其实不管统独，这是岛内的思想，我们在对岸的看，反过来看台湾，反过来看台湾，其实台湾未来充满了很大的能量，未来充满了生命力。台湾最大的福报是台湾有佛法，这是我不是出了家才有这种角度，其实是台湾有佛法。你看38年之后，也就所谓的1949，在那之前多少在内地的这些青年生啊，像圣严法师，像星云大师，像过去已经这原籍的一些高僧大德都在台湾原籍，他们当时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把佛法带进台湾。在那之前台湾能供菜油啊，只有一个叫龙华派专门吃斋的，台湾没有佛法，台湾只有一个吃素的观念。那随着这些青年生来到台湾，后来各立山头，哦，我们知道法鼓山、佛光山，乃至所谓的中台山，哦，当时维觉老和尚是军人，来到台湾之后才出家，哦，那台湾最大的福报就是这些人把佛法给带进来了。哦，我们知道那个千佛山白云老禅师，哦，那当时也是军人，虽然他来中国大陆的时候也很年轻就出家，哦，他最近才圆寂97岁。哦，我们知道悟明长老戒德老和尚也不久前才往生101岁，哦，悟明长老100岁，哦，这些真的都是很慈悲很有修行的法师，然后在台湾各个角落弘化一方，哦，尽着他们出家众的职责。所以台湾是这么一个有着我们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传承啊，这么一个有福报的一个岛，所以这是我很庆幸的地方。当我离开公职，其实我是发了愿回来台湾出家的，我是直接在北京发了一个打了一个报告跟当局请辞回来台湾出家，因为我认为时间到了。那促成我出家最大的最大的感受跟动力啊，其实是我看到一个这么有中国固有文化历史思想的一个这么大的国度，它完全沦丧了。我去到中国其实是非常失望的，哦，何以共产思想把中国治理成这个样子，民不聊生，真的很穷，真的很穷。我去的时候还要去领那个券，哦，几分钱，然后去买所谓的商品粮。我去的时候是89民运之后的3个月内，我就被派去大陆了，哦，去做晋升的这种政治制度的观察。那去到那边反而是对我出家一种助力，因为我本来怀抱着是故国山河啊，那这种观念去啊，可是看到那样子，我觉得我应该为中国或者为众生啊去尽一份之力啊，所以后来我就再把 之前出国前的那个佛法的观念又提起来重新思考，所以待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回来台湾，我决定辞掉工作，辞掉一个人人称羡的工作，那我决定出家。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是我们国内十大企业的一个少东，那这个少东我不好说他是哪个企业，但是十大企业是以台湾排前十名。那这个少东是我当时台大的同学，那他为了阻止我出家，他开车，他说他发心开车载我去台湾每一个大道场去巡礼去征访，那他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要劝我打消念头。结果呢，这三天当中让我找到一个道场，谈得很融洽。结果回来台北之后的三个月后，我所有的交接事宜什么都办妥了，我甚至把我出家前买了一个房子我也卖掉了。当然现在就很后悔，我那时候在内湖买了一个六十几平的房子，那个时候卖掉大概六七百万，那十万块一平卖掉，你知道吗？听说那个房子现在一平，现在一平最少中古屋的价格最少都还有将近30万。不过我卖掉把那笔钱，我留了30万在身上，其他的全部给了那个道场去建设。结果我就这样子住在那个道场，几个月后我出家了，身上30万留着没用，我又把它丢进功德箱，身上只剩2块钱铜板，那个是万一有事我可以打电话。那我想做一个结论，我跟各位说，其实我不止一次，我现在在各个地方有在兼课了，我在基隆有一个班，我在南港有一个班，我在士林有一个班，这是我回来台湾决定留在台湾不再出国之后，为了自谋生活，有点像退役老兵，自谋生活，那我就去兼了几个课，那这样才有点供养可以维持我的生活。那我不止一次跟我上课的学员讲，我说我这一生中最大的福报是我能够出家，是我能够出家，因为我找到生命最终的归依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从佛法去体验到生命真正的真相，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告诉各位，现在各位能够听，当我讲到幽默的时候，你们会笑，那个就是各位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现象是你现在的这个身体，也就是你的果报身。你的果报身是无常，是苦，但它也是空，对不对？你看我们会老化，对不对？若干年后，我也迈入50了，我今年50多岁了哈，30出头岁出家，到现在将近20年。曾经有一个居士打电话给我，他说：“师父啊，我这儿子退伍回来不工作，还有那么好的学历，他是成大电机毕业的，那你家里老子有点钱，这儿子大概养尊处优，不太愿意找工作。”他说：“师父啊，我明天带去寺院，你帮我开始，然后你把你这个出家的历程啊什么跟他讲。”结果呢，这个妈妈就来了，她前一个晚上跟我套招，结果隔天来了，这个、儿子就坐下来，我们就聊，然后他就照着剧本演了。他说：“师父啊，你为什么要出家？你出家的动机何在？你现在出家多久了？你现在出家这几年后，那个时候是我才出家2-3年。他说你出家这2-3年你有何感受？”那我几个问题跳过去，我直接就回到那个问题哈，我想要讲的，我就跟他回答，我说我出家这2-3年来哈，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后悔。哇，这个妈妈就没有照着剧本演，她就 心里啊嘀咕着啊，这是无奈啊，那他们是展开恭候啊。结果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说我出家这两三年来最大的感受非常后悔啊，我卖个关子，我说我最大的后悔是我后悔没有早三十年前来出家。啊，这个时候他才破颜微笑哈，他笑出来了。那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啊。这个《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法？起心动念、起心造作的都叫有为法。那何以说它是如梦幻泡影？我这样解释好了。这个有为法哈，它是我应该这样讲。我借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都看过大海，我们知道大海曾经起过波浪。那这个大海的浪呢，从来没有停歇过。即便是现在风平浪静，可是你知道哦，它还有暗流。它表面上风平浪静，可是底下呢，这叫风袭波上涌，它底下呢波还是在流动。那么当我们起心动念如同大海起浪，浪花海浪打到礁石，浪花就激起来，也许很漂亮。可是当浪花起来的当下，浪花还是海水，它表面是浪花，它本质是海水，本质还是海水。那每一个浪正如同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起了念头，念头生，可是这个念头生，第一个念头生，第二个念头又起来，是不是如同浪一样？所以当浪到了岸边，浪灭了，大海没有减少一分一毫，浪起来的当下，大海没有增加一分一毫。我们起心动念的当下，我们的本心也没有增加，我们的念头灭了，心也没有减少一分一毫。这个就呼应到《心经》所说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所以六祖大师他在开悟之后，彻悟之后，他这么说，他说何其自性本无生灭，本无生灭，本无动摇。如果有生灭，如果有动摇，只是心的作用。我把手举起来，我把手放下来，它只是一个作用。我手举起来当下，我的身体没有增加，我手放下来，身体没有减少。我们起心动念，念头生，念头灭。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很逻辑的推演。我相信各位啊，每一个人啊，都曾经做过梦。哦，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因为啊，佛经讲过，智人无梦，智就是至高无上的智，圣人没有梦，为什么？这个待会来解说。我相信各位每一个人都做过梦，可是每一天早上，当你梦醒之后，你就会发觉啊，原来你做了一个梦，不管梦里是好梦，让你非常高兴，或者是噩梦，让你非常惊慌恐怖或者痛苦，但是醒来的当下，你会发觉梦是假的。在我出社会没出家前，我经常做梦，我这个梦呢，通常就会捡到很多钱，而且捡不完，然后我每次都会执着在梦里，根本不希望醒来，或者说我没醒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梦，然后那种高兴的神情找不到文字可以形容。可是好不容易就被惊醒了，醒来之后我再把棉被啊蒙盖起来，我希望再回到梦里。好，因为我从小非常之贫困啊，因为父母双亡，对我来讲是很坎坷的童年。我其实是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我每年的寒暑假我去做头醉，人家俗称的泥水匠。那有一次呢，暑假我要返校，那天要返校，我就带着穿着军训服，就带着包包里。当我收工之后哦，我就在工地里 我就这个自来水啊，就是拿个水晶肥皂，南桥水晶啊，就用头抹到脚，就这样擦一擦啊，洗洗水冲冲，在工地里嘛，要搅拌水泥什么之类的。哎，洗完了之后换上我的那个军训服，台湾大学四个字。我们那个工头一看啊，你是打星哦，我就笑一笑，你说啊，你怎么要来做这个啊，你为什么要来当工地当小工？我告诉各位，我那时候一天工资450块，因为工头抽走50块，那时候民国60几年哈，我那时候薪水非常高呢。你要知道，我2-3个月寒暑假做头锥，我可以撑一整个学期呢，可以撑一个整个学期。而且很巧，我那时候就在南港旧庄，我现在就住在那边。我那时候在那边做头锥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大学生又去台湾几乎是最好的学校，好，你为什么会来做头锥啊？所以我那时候跟工头讲，我说没有办法，我要缴学费啊，我要生活啊。那个工头啊，那时候有点感动，以后你跟我，你每天都会有事做。哎，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点算派遣人力啊，现在叫人力派遣。可是我从那之后啊，我除了我跟他讲了今天要返校不行，我今天有什么不行，然后我得给你卖走这样子，不然我一定是第一优先啊。哦，因为他会认为，哎，你这么一个同年龄的孩子，大家都是父母在养的，你却非得出来做这样的工作啊。我平常时间没有时间，因为功课蛮重的，哦，功课蛮重的，所以我是这样读完学校啊，大学毕业啊，才去当兵的。我其实我连预官都没考，因为那个时候工地赶工，我连预官都没考，很多事情没有参加。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没有参加过一次所谓的远足或者什么都没有，我从来没参加过啊，因为我的经济能力是不许可的。我是那样子毕业的啊，那所以我对生命的历程我有一番不同的体会，所以我对人生的逆境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后来看穿这一切啊，原来都是自己主观的执着来去看我们面前的现象界。哦，这是我想说的，我们生命的现象是无常是苦，其实是空。举个例子好了，好，哎，这边有一对夫妇坐在这边，一个出家法师坐在这边，佛坐在后面。那现在有一个很 sexy 很漂亮年轻的衣裳很单薄的女子走过去，好，这个先生就是会行注目礼啊，对不对？好，旁边的太太就吃醋了，他就捏了一下他的大腿啊，你的框架好，对不对？我一个出家法师，哎，非礼勿视，不要被人家看穿我们没有修行，对不对？可是佛坐在这边，他有看没有到。那我来跟各位解释这个哦，我想要推理的逻辑在这里。这个女孩子走过去，她没有告诉这个先生好看，更没有告诉那个太太你应该吃醋，更没有告诉这个出家法师非礼勿视，没有，更没有告诉佛你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那这个在佛法来讲，这个叫做法无自性。那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自己主观上的执着，佛法给它名称叫无明。好了，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每一个境界都是这样，不管发生任何顺利事情，都是自己的主观的执着显现出我们的心境。佛法曾经给他一个说法叫做无明，哦，虚假业缘得以现行。好，哦，所以这个女孩子出现了，哎，四个人在做却有四种不同的心境，对不对？所以各自的起心动念是不一样，起心动念就叫有为法。只是说这么一个例子显现出我们各自主观上的执着。那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做梦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梦，我们梦没有醒的时候不知道是梦，所以我们会怎么样？会沉浸在这个梦里的虚幻的境界里。 当你醒来之后，你就发觉啊，原来梦是假。不管梦可能是感应，可能佛来给你摩顶受记，可能过去往生的仙人来跟你托梦什么之类的，当然有一些是杂七杂八的。可是每一个人醒来之后啊，其实啊都或多或少去做一些不当的联想，我们去整合这个梦境，把它合理化，把它实有化，甚至把它逻辑化。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个逻辑我们睡着了，其实是第六意识心不由自主的，在第一个妄想来的时候你没有察觉到，你就跟着妄想跑掉了，就堕入梦境了。然后因为一个妄想引发一个妄念，引发一长串的妄想。这个时候啊，其实我告诉各位，你们是在自编自导自演。梦里的角色没有人真正出现在你梦里，是自己的一长串的妄想。那么这个自编自导自演的梦境，何以你醒来之后啊会有或多或少某种程度的记忆？我来告诉各位，做梦的人是你自己，可是谁知道梦里的境界呢？有没有人理解这个？其实你不但自编自导自演，你还是唯一的观众，这个观众才是真正的你自己。观众是你的佛性所显现的，这个叫觉性。所以这个觉性可以记忆这一切，但是做梦的那个第六意识心是你真心的作用，它生灭生灭，它灭了就没有了。所以曾子说啊，他说吾日三省吾身啊，儒家怎么讲啊？我们为什么可以三省吾身啊？因为我们的念头可以被我们察觉。有时候你静坐沉思，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妄念在那边生灭不已。这何以佛菩萨要我们去念佛，来去摄受妄心啊？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道理给结束，我来告诉各位这个结果。我们自编自导自演，可是我们自己是唯一的观众，而那个观众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那么自编自导自演的那个，用佛法的术语，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妄心。为什么说它是妄心呢？因为妄心是真心的作用，真心就是我们俗称的佛性，因为它可以成佛，它有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佛陀在开悟之后啊，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他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这个佛性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来面目，我们真正的自己。那这个佛性它能够作用，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就叫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能够思维，能够透过你的六根，眼睛能见，耳朵能闻，鼻子能够嗅闻，舌头滋味，身体有触觉，然后一根能够怎么样，能够思维原理这个法尘，就色身香味触法。我们有六根对照去，有六尘，让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心能够攀缘分别啊，有这个了别的作用。好了，那我想说明一件事情，第六意识心所分别所缘想所生灭的这个念头，其实就是我们梦里的境界。所以当我们醒来，梦是假。那么我想告诉各位，你每天睡醒之后，你要踏入社会，你一样睡醒之后，你会用你的六根来接触这个社会，你有所谓的人脉互动都有。你一样，你眼睛看到有人跟你打招呼，早，你又回应。你不管在公司、在学校，或者在你的家庭、在社会，你一样会回应任何一个因缘。这就是你的人生，每一个片段集合起来就是你的人生。我想跟各位说，当你回应的时候，其实就是用第六意识心在回应社会。那么第六意识心在你睡觉的时候所编织出来的，它是虚幻的， 它是跟梦境一样。那么我们经常听人家说吼，这牛吼，看到北京嘛是牛啦，好听过吧？那么我想告诉各位，当这个心呐、啊，在晚上，在入夜之后，在午夜之后，它所生出来的念头，它是虚妄的，它会在白天早上七点之后或者八点之后，它面对社会啊，面对外在的沉浸的时候，它生出来的念头，它会是真实的吗？它会是真实的吗？不会吧。这条牛哦，在台北是牛，它迁到高雄还是牛。这条牛哦，在晚上啊，它是牛，它不会到明天早上就变一只猪。那一样的意思，这个心啊，在你吃完晚饭之后啊，好，一直到睡觉前这一段会是真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在十二点入睡之后，这个心生出来的东西呀、啊，一生就灭，一生就灭。所以《金刚经》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说，不应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哎，为什么？因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啊。应作如是观，要这样子看。所以佛在《金刚经》的第二分吧，哈、哦，第一分有点像剧本一样。哎，他入社会大臣，起时于其城中，次第起义，凡至本处，犯时计，收一波，洗足以敷座而坐。到第二分就不一样喽。哎，善现其请分第二，他这么讲。他说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我来告诉各位，其实是因为啊，度了这么多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都是起心动念去度来的，这个叫做现象界，这个叫有为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像海浪一样，浪起有浪的象，可是象的本质啊，这浪的本质其实还是海水，真心没有增加一分一毫。所以当我们起心动念，其实只是真心的作用，真心的作用就有一个象，所以我们讲说象由心生，可是心生有生必有灭，必有灭，所以佛才会这么讲。他说他度了49年的众生，说度了无量的众生，说了49年的佛法，他没有讲一句佛法。若为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佛要让我们体会，就是在这里，这些都是虚妄不实的境界，真心是不生不灭的。若有生灭，其实只是造作，造作如同海浪一样的虚幻。有相，相值得我们去啊、哦、去回应，应该要去回应，但是不要执着在相的表面，因为我们没有看清真相，我们没有看清相的本质，其实是空相，其实是虚妄不实的。那我来做一个结论，我们其实不是晚上睡着了叫做梦，我们现在何尝不是在做梦，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梦幻人生，了解了这个，你就了解了佛法所要阐述的。这个就是佛说了49年没有离开这个，佛说了49年也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也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而已。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典啊，其实没有离开这个。我今天啊，借由这么一个机会，简短的道理来告诉各位，跟各位分享，哦，这是我个人出家这20年来的一种体悟，啊，那正如同我今天这个不叫讲义哈，这个是我过去很即兴的一个演说哦，第二页之后我又回来台湾之后，我把它翻成中文哈，哦，第三页，我把它翻成中文，我这个题目叫做生命的真相。其实没有离开佛所要告诉我们的生命真相，就是这样而已。我希望各位有机会啊，有机会好好熟读它，因为其实 佛法真正的真谛道理都在里面，让我们体会这个生命的真相，实相无相，无相无不相，无不相就是有所作为，有所作为要了解作为是虚幻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了这样的观念，面对人生任何时候的顺逆境界，顺境你不贪，逆境你不嗔，你了解这个道理就不吃，这就是佛法的本意在这里。好，那还有十分钟，本来想说留点时间给各位发问哈，现在还有十分钟，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吗？如果没有问啊，请问，请问，请说。
抱歉，有人问我就不好意思，感谢师父哈。那师父讲的非常多禅学，很有哲理哈。这个感受很深了。可是我在读那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时候，他提出来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禅宗不立文字啊。那刚刚师父有提到这个中国，那这个相对问题，我实在是还是搞不懂哦。
禅宗的不立文字哈，园长，园长，我方便留我个人的 email 给他们吗？可以是吧？各位有笔就写一下哈。我很乐意透过网络哈，我留个 email 给你们。如果有问题哈，在因为今天如果没够多的时间，我很乐意再透过网络，我可以回答你们的那个问题哈。我的 email 是 REV 哈，这个在我们基督教叫 Reverend 哈，我在美国他们就叫这样称呼啊 ，Reverend Puyun 哈 ，REVPUYUM， M 是 name 那个 M 哈 ，know 那个 M 哈 ，REV Reverend Puyun PUYUN， 1994年啊 ，Reverend Puyun REVPUYUN 1995，这是我的。然后再来是 at 是小老鼠 yahoo.com.tw， 这是我的网址啊，我的那个信箱。如果那不去响了哈，加下回来，我会很详尽的回答所谓的佛法问题。我来解说一下什么叫不立文字哈。其实禅宗是这样子哈，禅宗其实就是我们《金刚经》所要阐明的破一切相。当年佛陀在这个在一个法会上，佛陀手捻一朵金菠萝花，那在场的所有一切阿罗汉还有一切这些人天，那没有人懂佛在做什么，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那这个时候佛就会讲一句话，他说无有正法眼障，这个不立文字什么什么富主摩诃迦叶啦，这个缘起是从这样子来。那禅宗讲不立文字是不执着在文字。那在我们佛教有一部经啊，叫做圆觉经啊，修多罗什么什么叫圆觉经啊，就简称圆觉经啊。那这圆觉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讲修多罗啊，就是经教如标月指，好像指头指向天上的月亮。那一般我们指向月亮是要让你看月亮，可是众生执着在指头，这是台湾目前有这样的一个弊病，把佛教当思想当文字在研究。所以禅宗啊，他就是他说不立文字是不是不要文字，而是你从文字理解了这个思想禅这个教佛教的义理之后啊，你要去落实实行哦，不能留为口头禅啊，一般会把这些当知识来研究，但并没有把自己学到的这个道理啊融入你的生活中。我举一个台大哲学系主任啊，他叫方东美教授，我不是要对他有所批评啊，但是我是举他的例子来做说明啊。听到这个例子，各位不应该有一些其他负面的想法。方东美教授讲说佛法半辈子啊，我们也承认他在这个佛学上的造诣哦。可是他在临终前呢，临终的前三天，他请他的家人抬着他去土城 去皈依广清老和尚。何以这样做呢？因为啊，他知道他讲说佛法半世纪以来啊，其实他把它当学问研究了，所以当他临终前啊，他才知道说啊，其实还是要应该去三皈啊，去受个三皈，登记为一个正式的佛弟子。所以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是要扫除你的文字相。一般学禅的人啊，会有一种狂慧，他知道了，知道之后他就把当知道了，并不是你做到了。我们拿着地图，我知道哦，原来南北高速公路从基隆的大岳隧道路口，然后从这个高雄小港，你可以很轻易的把这个沿路的每一站、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经过的县市、每一个收费站，甚至是几公里，你可以讲得很清楚。可是当你知道之后，不代表你已经做到了。所以一般呢，有的人会留在这样的现象，把这些文字，把所知道的义理当成是你的成就，但不是这样的。做到了才是真知真见。所以不立文字是要破除你的文字相。所以教外别传是指这个，教是指教义理，教就是义理，教是文字相。所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哦、是在做这样的解说。禅宗是中国佛教最辉煌的一支。如果撇开禅宗，中国佛教其实乏善可陈，我应该这样讲。这是有教史可以研究的。从达摩祖师在广州登陆，这样子演传下来，一直到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一直到后来六祖慧能大师这个禅宗大盛于中国。当时啊，其实禅宗坐下能人辈出啊，那禅宗这些登记有案又开悟啊，各立山头的祖师啊，少说有一两千位啊。那一直到清朝，包括连雍正皇帝他本身都是开悟的哦。如果说什么他什么血滴子啊，那个是野史哈，那个是其实是没有根据的啦。那雍正皇座下有一位这个天慧彻祖啊，在扬州高敏寺，那个都是其实在禅宗史都是有历史可以去调阅的，但都是开悟的祖师啊。那所谓开悟啊，我们佛禅宗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个人是学禅的，所以我讲很多其实都是禅的观念啊，禅的观念。那禅宗呢，它很多角度、很多层面，也是指向于我们生命真正的本来。所以我今天告诉各位，其实就是告诉各位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生命的现象是指这个身体，身体是四大，四大是无常、苦、空，甚至是无我的，无我才是我们该体认的最后境界。但是生命的本质，它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才是佛教佛陀一生讲说佛法要我们去体认的啊，是体认的。那这个在过去祖师大德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著书很多，非常多哦。那因为时间也到了我留下这些留下 email 网址给你们那如果我用台语讲好了，你若无去嫌啊，再下回来问有这么一个因缘，大家认识，结个法缘，那时间到了哦，那我今天讲说就到此啊，做一个段落哦。那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介绍哈，我的法号是普通的普，天上的云哦，这是我后来到美国医治一个和尚到美国去医治的一个大和尚。那他另外再给我取的法名我在台湾出家不是这个法名。刚才那个见吉法师是我师兄弟是我师兄弟啦，哎呀，也很巧刚才本来想叫他，因为我大概将近10年没看过他了他是善根很好大概高中没毕业就来出家他的妈妈跟姐姐在我们山上我跟他都是同一个山头出家。那因为当时他出家时候很年轻，我也曾经照顾过他 啊，当时在十七八岁小伙子啊，后来他离开山上到澳洲去念书哈、哦。他的姐姐也是我的校友，他姐姐是建辉哈、哦，光辉的辉啦，建辉法师是也是台大人类什么什么系哈、哦，忘了啊，大三。哦，你们不知道是吧哈、哦？那个建辉法师好像是台大什么人类什么什么系啊，忘了哈。哦啊，人类学系，对，大三就直接来出家了，然后出家一段时间，他又好像又回去把大四念完，念完之后跑去澳洲墨尔本念研究所，念完研究所再回来台湾，然后两姐弟都去，然后相当优秀了啊，非常优秀的，很单纯哈，他们是真的善根非常深厚哈，大三就也是晨曦社哈，大三就跑去出家哈，我还。外面耗了很多年哈、哦，才来出家。好，那今天我看时间已经到了哈，跟各位结缘到此哈、哦，这个有问题欢迎写信到我的网址来，我会一一回复啊、哦、希望能够再续这个法言啊、哦，那到此告一段落，阿弥陀佛。